这个嘉靖年间呢，山东枣庄，哎，当时呢这个地方啊有知府，知府衙门里头呢有这么一个文官，类似师爷似的，这个人特聪明啊，帮助大老爷断案呢什么啥的都没出过书，心思也很缜密。后来呢上级政府一考察，这官员他这个很有能力，应该给他调一个好的地方，他可以独当一面。就这么呢就把这位师爷呀调到苏北地区的临城县，从山东枣庄到这个苏北临城，到那儿当什么，当县令。说这人叫什么呢，这人姓张，也就是50岁年纪，姓张呢叫张永吉，由于属鸡的呢有人管他叫张永吉，也有这么叫的啊。我说的可不是那张永吉啊，说这张永吉上任当县令，成了大老爷，带着随从呢从这个枣庄往临城走，鲁南苏北离着不多远，也就是道上啊4-5天功夫就到了。这一天呢下边随从说了，哎，大老爷，前边啊就是临城，您瞧着没有，那有个小桥，过了这桥那就临城城门。这个时候呢桥下有流水啊，有趟小河，离多老远呢，这是下午2-3点钟，就听见了这河边呱呱呱青蛙叫啊，你看这青蛙怎么这么多呀、啊、再往进走呱呱，这张大老爷觉得不对劲呢，没听青蛙叫声这么大呀。这个时候他坐在轿子里边呢，突然间轿子停住了，大老爷一掀轿帘，怎么回事，怎么不走了呢？一看呢前面呢抬轿子人停下了，老爷走不了了，您下来看看。这张永吉老爷轿帘一伸下来了，四下看哟呵，他往前面一看，发现这不是轿子正要上桥吗，桥顶真过不去，密密麻麻全是青蛙，而且这青蛙怪了，都在俩后腿蹲着，俩前腿抬着，都对着叫的方向啊啊啊，在这叫唤，声音越叫越大。这时候前面的随从啊，手里拿着这个鞭子，去去去赶，怎么轰那青蛙不走，而且就看水里头砰砰砰往上蹦青蛙，桥面上落不下了，都在岸两边落着，全冲着这大老爷啊啊叫。这个场景作为这张大老爷这辈子没见过，可是张大老这些年呢断案断得多，他知道吧，天有异象必有异情，这里怎么事呢，他琢磨琢磨，难道是我过去见着我们老爷啊，可有人拦轿喊冤，这青蛙不在水里边也不怕人，奔奔蹦出来，漫山遍野这得上万头都不止啊，这干嘛呀，这青蛙拦着我，莫不成临城有冤情，青蛙拦着我喊冤。这时候这张大老爷走在前面，冲这些青蛙一拱手，各位你要有什么冤情啊，放心，我上任之后啊必替你们把这冤给伸了，把这仇给报了，但是我不知您各位有什么冤情啊。说完这话，只见这青蛙呀呱呱两声，转个身喷喷顺着那桥头往下跳。这时候张大老爷走到桥跟前往下看，这青蛙呀奇怪了，无论从哪儿蹦上来的都奔着岸边一个地方，水洼那好像还有个小漩涡，喷喷喷都冲那跳。这时候张大老爷琢磨，这里头有事儿，来呀，我呀先甭进城了，你现在马上进城里呀把3班衙役给我调出来，你说老爷来了，在这儿有案子，我没上任就有案子啊，把这些衙役调出来。这时候拿出来的文书，你看，我是你们领导啊，我姓张，我叫张永基啊，好好好，大伙点头，你看你们真精明，就是瘦点啊。这老爷呢到了水边，说来，请几个船工啊，顺着这个水边，水性好的，给我下去看看。哎，有两个船工下去不长时间，老爷底下有事儿。说什么事，有死人，说赶紧捞上，弄不动，说怎么死人身上绑块大石头，说那好吧，再派人下去， 哎，把绳捆好了，把人往上拽，费挺大劲，把这连尸体带着石块的给拽上来。拽上之后一看呢，是这个死人呢，这个人个不高，五短身材，一看呢，掉到水里头啊，时间不会太长，为什么？也没怎么泡肿什么的，按照常识推算呢，最多也就一两天不到。再看呢，他身上绑着石头呢，不是什么石头，是半扇石磨。咱们很多朋友去农村知道，你看那推磨没有，磨小米磨什么的，那石磨是这么大圆的，当间分开两扇对到一块，中间一个圆孔，这边一个圆孔，穿过这磨杠来回推，物理上叫杠杆原理。这个是石磨的半扇，可是这块石头呢挺不一般。怎么不一般呢？这张大老爷挺喜欢石头，他看着石磨呢，知道这是附近的山上产的一种挺特殊石头，叫什么叫冻青，你听这名就像那肉皮冻啊，还发青色，青须须的。要搁到现在啊，这石头可值了钱了，那搞篆刻的干嘛的呗？那时候人家没这意识，石头是这样的，石头一般也不大，能够做成个石磨的这也不多见。哎，挺好看这石头。这个人呢，一看身上打扮呢，五短身材啊，穿的倒不错，搁绳子捆到石磨上，马上让仵作呀，这法医啊来给看怎么回事。仵作验完了说这个人呢，撬开嘴一看呢，嘴里头没泥沙，说明什么呢？不是在河里头溺水而死的。废话，人绑成这样能溺水而死吗？再一看脖子上有非常明显的绳子勒的痕迹，说这个人呢是被绳子勒死之后啊，捆到这个石磨上，沉到河底。刚上任就碰着这么个棘手的案子，这谁呢？哎，把四周这些三老四少叫来，你看看认不认识这人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附近没这人，这不是本乡本土的，外乡人死在这儿，被本地人谋杀。这张大老爷犯难了，找不着线索，再翻这人身上啥也没有，就这么身衣服，一看年纪也就不到五十，个不高，这怎么办呢？大老爷一琢磨，现场的物证啊，可就剩下这半扇石磨了，得从这上做文章。死的虽然是外乡人，那可这磨可不能是外乡，他不可能从山东把这磨运过来再绑死人身上，那得多大挑费。所以这张老爷琢磨半天呢，哎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他呀在县城里头啊张贴个告示。怎么告示呢？说本老爷啊，今天就光荣上任了。这老爷来到这儿呢，我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我这人呢愿意收藏石头，哎，大石头小石头啊，好看的来看我都愿意。听说本地呢这种冻青石头啊好，我准备啊弄块大的拿回我们老家，给我们老太爷做个假山什么的。那各位有这种大石头甭管什么样的，给我送来，越大越好。因为这张老爷知道冻青这石头啊大块的很难得，这个石磨一看半扇，另外半扇必然跟这是一样的，齐齐整整是一整块石头下来的，所以他要看看你用半扇石磨把这人沉底下了，那半扇在哪儿。果然这绑张出去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谁给我送来我多少钱多少钱。也就是那么一两天功夫，衙役说，老爷外边来个人，我看拿个袋子拖着挺沉的。哎，我叫进来，一进来一看，这人呢也不到五十岁年纪，哎，小眼睛卡不卡不呢，一双小绿豆眼。哎，你谁呀？大回大老爷，我姓田。你叫什么？我叫田府明啊，听这些挺土这名字。哎，你来干嘛来了？老爷，听说您好这个，我家里头啊有这半扇这个石磨，当年呢我爸留下来，您看看这是那冻青石头，这您拿做什么都行。把这口袋打开，衙役往外一拽呢，果然是半扇石磨，跟在河边看的那个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嘿嘿，来把他给我拉到后院，把这半扇石磨拉到后院，和那半扇河里捞出一对，严丝合缝，连花纹都能对上，就雕刻石磨的时候花纹都能对，这下跑不了了。 张老爷升堂，你个大胆刁民田福明啊，你竟然敢杀人家外乡人，还把石墨绑人尸首上沉下去，你该当何罪？这田福听老爷您说的是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还敢硬嘴给我打！噼里啪啦，衙役这通打呀，把这老田给打的小绿豆眼直卡呗，这个难受啊！这打来打去，老爷说：“我这老爷，这石墨不是我的。”好，那你给我从实招来，怎么回事？这石墨呀，是我们家蔡掌柜的，这蔡掌柜的，那我们家蔡老爷的，说你是哪儿的？临城里头啊，有一个悦来客栈。这悦来客栈掌柜的姓蔡，这个田虎明呢，在这个蔡掌柜下边打工。这蔡掌柜买卖干的大，当年不怎么就发了财了，而又是绸缎铺啊，又是这个糕点铺的，又开个大客栈。这蔡掌柜的呢，在当地呢还有点名，因为他有钱呢。说当年也不怎么的，他就发起来了。这人姓蔡，大号叫什么？叫蔡福杰，也带个福字。哎，因为个子高，人管叫大蔡。这个老田呢，就在大蔡手底下打工，在这儿，而且把这事一五一十说了，说你怎么事？说这办事石墨呀，是我们东家后院的。我有一天呢，随便翻，我记他原来有个石墨，哎，原先他发家说墨香油什么用这玩意儿，后来不是弄哪儿去了？我那天翻仓库翻到了，正好看到老爷您这告示，哦，我就贪财，我把这石墨费挺大劲，我把它扛出来偷出来了。我送了您这么印象，就您俩赏钱，真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好，命令衙役去，把他那掌柜的那大蔡那蔡虎杰给叫上。这些三班衙役如狼似虎，到这悦来客栈，把这蔡掌柜的就给弄来。这蔡掌柜的吧，往这一站呢，眼神发直，看着有点弱智。这时候，张三老爷说：“我说你蔡掌柜的，你认识这个东西吗？”一看这石墨，这蔡掌柜傻了，都没用怎么严刑拷打，一五一十他就招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咱这时候得从头说。这个蔡掌柜的，他是两口子，这得往前倒啊，五六年前。五年前呢，这两口子日子很穷，以什么为生呢？在这临城小河边啊，开了那么搁现在说叫大排档。干什么呢？就给大伙烙点烧饼，然后呢，弄点酱牛肉，再呢做个汤。这个城里头做买卖的呀，往来行人呢，在他这歇歇脚，买他这点吃食，日子过得很苦。这大蔡两口子呀，破衣烂衫的，日子过得很穷，外边欠不少债。有这么一天呢，城外啊过来个买卖人，咱们书中暗表就是这个。沉到河里死着呗吧，五短身材个不高，好像还拉双眼皮儿。过来之后呢，到他这店里买烧饼，就聊上天了，说我了解一下临城风土人情，说您是哪儿来的啊？我是从东北来的。您贵姓啊？免贵姓吴。您叫什么呀？我叫吴旺奎。哦，吴掌柜的，原来吴掌柜到我这儿来了，您尝尝我这汤。烧饼汤上来一喝，这汤，这汤怎么这么好喝呀？你怎么做的？说您是外地人，我跟您说不要紧，我就只这汤了，我没这汤我得穷死。说这汤为什么这么好喝？我告诉你，这汤啊是个青蛙腿钓的汤，而且这青蛙腿啊我专选那个公的，不要那母的，而且必须是两个后腿，你钻这青蛙一蹬地蹬蹬起来，俩后腿上头有肉它香啊，我掰着后腿钓汤。这吴掌柜喝了一口汤，说：“我们忘回是没这个汤，确实好喝。但是你这有点作损。他怎么？你想想啊，你就为掰这腿儿，你得害了多少公的青蛙呀？这事儿挺残忍，就为这么个腿儿，大小人是条性命。哎呀，我这历来吃斋念佛，我听心都不忍。这么着吧，我看你两口子也是个吃苦耐劳的人，也不是坏人。”我呢这次做买卖挣些钱，我给你俩呀留下200两银子，你干点别的买卖，就别干这个杀生作损的事儿。你说你杀这么多青蛙向你报复怎么办？那都是性命。这大蔡两口子一听还有这好事儿 哎呀，多谢吴万奎先生，多谢吴掌柜的，千恩万谢。这吴掌柜留下二百两银子。那么他走了之后呢，大菜两口子用是二百两银子呀，披星戴月的干活，今天倒点粮食，明天倒点肉，再倒点什么农具之类的，没几年呢干起来了。这秦是摇钱树，简是聚宝盆的，男的是搂钱耙，女的是装钱匣的，一晃工也就是三五年工彻底干起来。就咱们前面说的，又绸缎铺啊，哎，又是点心铺的，开个大悦来客栈，发了。那么过了五年，有这么一天，外头呢有人告诉他说，有人门口找您，说找蔡掌柜，说这人姓吴，找您叙叙旧。说这谁呢？出门一迎一看，哟，这吴万奎。一看呢还是那小哥啊，不高，一看呢还跟以前不太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我刚拉了双眼皮，这是吴掌柜来看他了。来看呢，这两口子当大恩人的迎进里头啊，好酒好菜给坐着，坐着聊天。那您这些年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你们两口子可是干的真不错啊，你看这买卖这家业这几年不太行，反正是凑合着过日子，原来的家底儿啊多少还在，现在呢不太利索。人家说你们这临城啊，这两年呢木材生意好做，我这不随身带着两千两银子到这儿来看看，做点木材生意，但头一笔啊就赔了，我这回来第二笔不定什么样。哎呀，你们在当地要人头熟啊，帮我个忙，要真亏了呀，有时候我这本钱不够啊，嗯，接续我点啊。这吴掌柜张嘴说了，大菜两口子可不好回。为什么？你有今天的家业，没人当初给你的钱，你做得到吗？吃水不忘挖井人，饮水思源呢。所以这大菜两口子一琢磨，倒是没问题。那您先住下吧，把我们这自个儿家开的客栈，就把吴掌柜让到上房，哎，带着东西，一道上挺困，就到上躺下。回到屋里头，这两口子可合计了，人家五年前帮咱们，现在来制作压花子，为什么？这报恩可不好报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必打涌泉相报。当年二百两银子得买多少水呀、啊？咱怎么报答呀、啊？把太平洋给他，咱这家业都给他，嗯，舍不得。可听他那意思说呀，他在这要做更大买卖，得咱给接续接续，咱这舍不得拿这钱呢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恩报不了啊！哎，最毒莫过妇人心。这大赛他老婆眼珠一转，咱报不了恩，那就得报仇啊！怎么叫报仇？大恩如大仇啊！这恩要报不了，压在咱头顶上，咱什么时候在他面前都是三孙子呀？依我看呢，莫说是他找咱们，让咱们帮忙，他身上可带不少银子呢。咱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咱们就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这大菜两口心狠手辣，俩人算想一块去了。夜半三更潜入房中，拿根绳子，这大菜身强力壮的，那吴万奎那小个哪受得了啊？嘎完双眼皮，体力还不够，滋儿一下子给勒死了。勒死之后，把这个尸首拿出来，怎么处理？这么办？前面就是这小活，咱把家里那石磨拿出来，捆在身沉河底下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于是这两口子啊，趁着晚上啊，四外边没人，天漆黑的，到了河边，把这尸首就沉下去。可哪曾想啊，这些年因为这个吴万奎给这二百两银子，大菜两口子没干这个杀生的买卖，这条河上的青蛙全对着吴掌柜的感恩戴德，没有报答机会，一见沉到这水里了，就好比水底生灵见着那屈原投江啊，这后来都弄出证据来了。这所以说这些青蛙一看，这得报仇啊，怎么报仇啊？正好这张永基大老爷到这儿来上任，于是这些青蛙乌泱乌泱的跑到桥顶上拦轿鸣冤，这才有后来咱们说这事儿。大菜两口子被捆上来，然后判了杀头，人头挂到城楼示众，家产没收，到外地找这吴万奎掌柜的老婆孩子，然后把这家产给了他们。这事儿呢，到这儿呢算画上了个句号。这说明什么？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是争早。 来。